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感恩可以和你一起去查考希伯来书。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常会给自己不少的鼓励和劝勉，特别进入到呢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时候呢，给我不少的提醒。我不知道呢你是怎么看待人生，于我而言呢，人生就好像长跑一样，一场呢马拉松。每个人的起步的时候呢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跑道呢也有不同，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但是我们呢不要忘记主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呢一起跑，他定给我们有我们呢去达成的目标和方向，他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但愿我们能够呢看着那个目标和方向，他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呢向前奔跑。有时候我们会绊倒，跌倒的时候呢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再往前，不要后退，要常问，哎，今天我又进步了多少呢？有时候侍奉主的路呢也不容易走，不过每一次看到呢希伯来书特别十二章那里提到说，哎，我们为主奋战啊，抵挡一些困难和魔鬼的时候呢啊，跟罪恶相争的时候呢，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就会得到提醒。是啊，比起那些古圣贤，我们今天那些小小的失败、困难、委屈，又算得上是什么呢？而且神是知道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的，他常会鼓励我们，加我们力量，就像他鼓励以利亚一样。不知道今天你落在怎样的光景，盼望呢你知道神常为你打气加油。今天张道明牧师继续为我们讲解希伯来书的第32讲，他将会讲到希伯来书的12章1节到4节。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他。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日月明。请你在主的面前特别的纪念我，纪念我的灵性，就是我跟主之间的关系，也纪念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嗓子我的健康，还有我肉体上各种的需要。这样的时候呢，我才能够好好的打那个美好的胜仗。那么还有一件事呢，就是请你把我们这个课程里头所得到的美好的信息跟其他的人分享。这一点是我特别特别对你的要求，因为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个信息就成为你自己从你的嘴巴里头出来的一个信息。那么当这些话是圣经里头的话语融化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时候，而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思想里头，透过了我们的思想，透过了我们的消化，然后再讲给其他的人听，你看这不是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信息吗？这样的时候呢在希伯来书里头所有一切的真理就一定可以给其他的人有更大的影响，这是我心里头非常非常渴望的一件事。假如你觉得有什么心事要跟我分享的，或者是说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些什么提议的话，我都非常的盼望收到你的来信。你不知道每一次当我收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是受了多大的鼓励，我们这儿的同工也得到多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努力的工作，因为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收听我们所讲的话，也不知道神的话语出去之后到底成就了多么大的一些成就。但是假如你可以告诉我的话呢，我相信我们这儿的同工跟我自己呢就一定得到很大很大的鼓励跟支持了。我们上一课呢已经把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讲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第12章。12章当中呢当然我们不能够停留太久了，因为我们只剩下 几课的时间，那么盼望呢你可以跟我呢今天就看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上一次呢就是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当中呢提到很多的人物，提到谁呢？提到摩西啦，他曾经放下了埃及的高的位置啦，又在那个十一章里头提到亚伯拉罕啦，他曾经放下他自己的儿子啦，那么然后呢又提到很多的人比如说那个基甸啦，巴拉啦，参孙啦，耶和他啦，大卫啦，撒母耳等等那些众先知。那么然后最后的时候呢就提到呢当时的圣徒，就说呢有人被杀，有人被打，有人被赶，有人被呢世界藐视等等。那直到现在呢跟我们的情况呢都差不多。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呢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撒旦魔鬼呢这个空中的掌权的属灵的恶魔呢他就千方百计的要消灭我们，但是感谢主，我们虽然遭遇很多的困难，但是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第十二章开头的一句话呢就很重要了，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把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叫做长途赛跑。那么然后下面那一段呢就讲到呢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呢，那么神在我们身上呢具有他的雕琢，有他的操练，有他的管教，以至于呢我们更像他。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既然来到第十二章开头的这一句话，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既有见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牵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里头呢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件事呢，放下重担把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都放下没有一个赛跑的人呢他是把很多的东西呢摆在他的身上的大概他的钱包也要放下啦大概他的课本也要放下啦然后他的书包也要放下啦，然后呢他的公事袋也要放下啦，那么穿的最少最轻最松，让他跑得轻快。好，那么另外一样呢就是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那么存心忍耐呢这就是说长途赛跑呢不是一下子可以到的，而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圈儿或者是呢要经过很多的操练，是要经过很多的忍耐的。最近我的身体一年之前忽然之间好像那个肌肉呢都软弱了非常的可怕，甚至于呢上楼梯也没有力量。那么我就发觉呢有一样东西呢是我非常非常敏感的，就是我不能够再跑了。那么我可以勉强的走几步路，但是没有力量可以跑步了。我就在主的面前非常的灰心失意。原因很简单，就是还有很多的工作我要做，还有很多的道我要去讲，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需要我去跟他们一块儿研究圣经的。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当中还有很多的课程我要完成的。但是一下子 身体好像就垮了。于是乎我在神的面前哀求他，我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这个身体是你的，假如这么多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垮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在主的面前求他。那么有些时候呢就好像比从前好了一点，但是仍然呢觉得非常的软弱，直到现在已经有一年的时候了。那么大概在上一个礼拜天，我就特别找一个地方呢休息一个礼拜，因为这样的时候呢让我可以在身心灵各方面呢都可以重新得力。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休息的地方附近有一个草地啊，有一个公园，我白天的时候呢就跑到那个地方，都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呢。那么忽然之间呢有一个冲动要跑一跑，那么我不是长途赛跑，我是短跑，因为呢我有一个冲动在里头。好，于是乎呢我就拣选了一个短短的路程大概只有100码吧。那么就在那个短短路程我就拼命的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尽我的力量跑，而且呢越跑越快。那么到了那个地方在喘气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行啊。于是乎呢我又往回头跑，这样来回大概跑了4次到5次。那我回家的时候呢就觉得非常的轻松。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肉身上面可以跑那么简单，而是说我好像恢复了我对神的信心，我对我工作的信心，我对我的身体的信心，也恢复了神对我的信心。所以呢虽然我不敢说现在我的身体是完全好了，有些时候还是觉得很酸很疼，但是呢我已经开始觉得神有恩典在我的身上，继续的要使用我。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那么我看我们现在呢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不是短跑，我们是长途赛跑。在这个人生的路途上有很多的事情要存心忍耐，不单只是一天两天，不单只是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是3年5年甚至于10年。我们的祷告怎么样呢？我们的仰望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面对许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对人的憎恨，或者是对人的得罪我们的地方，我们的纪念是不是仍然常常的在我们的心里头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要克服它，我们要胜过它，就好像长途赛跑一样。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呢，我们的体育老师呢就教我们跑那个长途赛跑。我们学校那个操场上呢要跑几个圈子啊，这是一个人生里头的苦差呀。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呢就教我们，他说你要忍耐，你要3步呼2步吸。什么叫做3步呼2步吸呢？就是你呼吸的时候呢你就跑2步呢，你就呼，就把你肚子里的空气呢呼出去啊，就是喷出去。然后呢你就3步呢就吸，就是然后张开你的嘴把那个空气呢吸进去。这样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坚持这样3两3两这样的时候呢你才可以跑得好。开头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困难，但后来慢慢慢慢好像比较好了，好像比较好了，直到现在。所以呢跑长途赛跑呢，在属灵的路上呢我们都要这样的，因为我们所走的路不是一个容易走的路啊，人生的道路不是一个容易走的。假如我们的人生的路太容易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学习，我们就没有操练了。我们的人要变成真金，我们要练成在神的手中被他练成一个可以被他使用的一个器皿，一个好的器皿必须要经过许多的代价的。好，现在我们就用这个长途赛跑做我们的一个操练好不好？这里头我再讲一次，有3样东西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一样东西，就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啊！不要让罪缠绕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些犯罪的习惯啦，或者是犯罪的思想啦，都要把它扔掉，但是不容易哦，不是一下子就扔掉的 啊，你看那些戒烟的人多痛苦，你看那些戒赌的人多困难啊！我们要戒罪呀、啊，戒罪的时候更加困难。求主怜悯你，你怜悯我，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刚才我不是说吗？要把你的书包放下来，把你的钱包也放下来，把你的公事袋也放下来，然后呢，你就可以跑得好了。第二呢，就是存心忍耐。啊，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忍耐真是不容易啊！刚才我说，三、二，这是呼吸的一个秘诀。我不知道现在人训练是不是这样，但是当时呢，我们是小伙子，在中学里头，我们的体育老师呢就是这样操练我们啊。然后呢，第三样是什么呢？我相信第三样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长途赛跑的人不知道他的终点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没有一个长途赛跑的人不是向着终点跑的，不是向着那根绳子跑的，是吧？而且拼命要跑过去。那么我们的终点是什么？我们那个终点的绳子是什么呢？那个乃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第三点呢，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呢？就是说我们得救是从他开始的，我们得胜是主耶稣住在我们里头的，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得奖赏也是主耶稣他亲自的带领。所以呢，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之主。今天我们不是看见，今天我们不是摸着，我们也不是觉得，我们今天乃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每一个字儿都要成就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待会儿下课之后请你呢把这第一节跟第二节再看待一次，好不好？这个长途赛跑。那么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下面的经文。下面的经文呢，就讲到主耶稣他自己也经过了一个长途的赛跑，然后呢他就得胜了。而我们呢，就应该忍受各样的苦难操练，就好像主耶稣忍耐一样，以至于我们将来也可以得以完成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完全的旨意。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继续的看这个第十二章的下边的话啊。我先把这一大段的经文把它读一次给你听，好不好？这一段的经文呢很简单，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神一定要在我们的身上有操练。这个操练呢就叫做管教。那管教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呢是受管教的人呢一定觉得很痛苦。但是呢，我们经过各样的管教操练之后呢，我们就与神的性格呢有份儿，结果呢我们就像神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把十二章第一节打开，我们把它一直看到十三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带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何况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一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啊，反得痊愈。 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可以跟你这样说了，就是在我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我看见许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但是在这些人的背后的私生活当中，我却看见没有一个人不受过管教的。最近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到另外的一个城里头跟一个弟兄相处了几天，在他家里头呢有三个孩子，那个母亲呢非常非常小心的看顾这些孩子，差不多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很少离开家到外边玩的。那结果怎么样呢？他的孩子们呢就很娇嫩啊，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那有一次呢，我们就出去外边走走，那么这个弟兄呢就觉得他的大儿子呢已经16岁了，就应该会做一些事儿了，于是乎呢他就吩咐他去买一些东西。结果他买回来之后呢，发觉呢就缺了，就是那个卖东西的人呢没有给他那个他应该买的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他要买4件，结果那个卖东西的人只给了他3件。这个孩子回来之后呢就非常的不舒服，差不多要哭了。这个爸爸就说，为什么他只给3件给你呢？明明是4件的，那个价钱都已经交给他了。这个儿子呢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已经16岁了。那么这个父亲就对他说，你去把他找回来。那个儿子呢更害怕，因为呢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呢他也没有这个人跟外头人那个谈话的那个经验呢，经验不够，但是他已经16岁了，弟兄姊妹。那结果这个爸爸就说，你一定要去。那后来他果然呢把那个人所欠的那一件讨回来。我就看见这一件事的时候呢，我就心里都非常的叹息，已经16岁了。我们从前16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思想有见地，而且呢可以这样说了，做了很多事情的一个人了。但是这个16岁的孩子呢到现在呢还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些他应该做的事，换句话说他还没有成长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现在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神要不要管我们呢？要。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犯错呢？会。我们会不会犯罪呢？会。既然是如此的时候，神要不要管教我们呢？要。那么假如要管教的时候有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属于他的，我到他家里头做客人的时候，我不敢管他的儿子，我也不敢教他的儿子，因为有他的父母在，而且那个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请问神要不要管我们？要。神今天在你的身上有没有管教？有。那么既然他有管教在你的身上，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儿子？对，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再是外人了，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儿子，不是一个私子，就是那个私生子了，就是不属于神的一个儿子。所以呢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会遭遇管教，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你喜欢管教吗？我相信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管教，但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管教。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越来越好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脏，越来越糟糕，人的心是越来越坏的世界。那既然如此，这个世界带来这么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逃避苦难呢？但是感谢主啊，神用苦难变成我们的祝福，这是他对我们的心意。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他何等的盼望不要喝那个十字架的苦杯呢？他3次求天父把那个苦杯挪开，但是天父都要照着自己的意思给他喝那个苦杯。结果怎么样？主耶稣把那个十字架的苦杯喝尽了，他真是死在十字架上，受了最大的羞辱，受了最大的痛苦，他死在那个十字架上。死在那个十字架上之后怎么样呢？之后神却把那个死亡变成复活，所以呢他第3天从死里头复活，这是神所做的工作。感谢主，我们今天神让我们遭遇许多的苦难，被人家轻看，甚至于被人家责打，甚至于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所爱的弟兄， 我所爱的姊妹，神永远都是把死亡变成复活的，所以你放心，我们的主爱我们，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忍耐啊！没有一个人喜欢面对苦难，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操练啊，他要管教我们。然后呢，最后的一点呢，就是到我们苦难过去之后，我们必定成功。成什么功呢？就是跟神的圣洁啊有份，而且呢成熟，可以被他好好的使用。但愿你跟我今天不要拒绝在我面前的许多的操练，让我们靠着主的能力迎接各样的苦难吧。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二节。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所讲的两个题目你觉得怎么样？第一个题目是长途赛跑，这是需要很多忍耐的。第二个题目呢，乃是说管教儿子，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受他的管教，两件事都不容易，对不对？但是两件事都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说我们经过了各样的操练之后，我们的身体要健康，我们的灵性要健康，而我们整个的人生在神的面前更有能力活下去。我不是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整天愁眉愁脸的一个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乃是靠着主得胜有余的。那么有两个思想要问一问你，第一，你现在所遭遇的各样的难处是怎么样的呢？第二，当我们遭遇各样的难处，就是说神给我们有各样的操练的时候，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愿主与你大大的同在。下一次我们就讲到以扫他的一个教训啊，请你好好的看一看十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
啊，有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会说，哎呀，我起跑的比较晚，我呢才是刚信主不久，可是我看圣经还有不少呢疑难，我呢也很想呢能够呢多听，那除了多听真道分解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在这里我就要向你介绍真道分解网了。那这个真道分解网里边呢，它就有大部分的经卷了，新旧约的经卷，有我们过去真道分解里边呢曾经讲解过教授过的一些书卷啊，新约旧约等等，还有呢一些圣经的专题，还有呢圣经一些呢小知识，有呢非常系统的每日灵修，还有一些呢常会遇到的一些圣经的疑难，你可以透过圣经信箱呢去更加的了解，知道呢遇到这些疑难的时候呢去听这个解答，就会明白到底那里呢为什么会这么讲了。那么这个网站的网址是什么呢？就是三个 www.biblexpo.net。 愿主祝福你，再会。
上，阿弥。